轰天雷临阵，贪功的心切呀，多战船想要杀进梁山腹地，一鼓作气把梁山荡平。结果怎么样？上了当了。他一看这船翻的翻，漏的漏，几百弟兄全掉到水里头了。这凌振也就慌了神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船头往下一沉，从水里头冒出一个大黑脑袋来。这人光着膀子，呲着牙冲他一笑，嘿嘿嘿嘿嘿，凌统领，渴不渴？今儿我请客，叫你喝个饱，下来吧。凌振一看，呀呀呀，好你个水寇，勉强便刺，那能刺得着吗？来人正是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。李俊把手一松，绷沉到水底下了，指挥人等抗船，这船三晃两晃，凌振在上边站不稳当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骷髅整个船底朝上，把凌振扣进水中。凌振不会水啊，到里头坛子腹灌满了拉倒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一会儿的功夫失去知觉。这凌振呢，认为自己死了呢，好长好长时间听见耳边有人呼唤，凌振把眼睛睁开了，心说这人说有另外一个世界，真不假，我这是到了另外的世界了。哎，这床还挺暄乎，还有枕头，摸了摸这身上暖乎乎的，衣服十分干燥。回忆回忆，我掉到水里了，喝了几口水，顿时人事不省了，怎么现在心里觉得挺舒服啊？哎，这另外的世界挺好啊。他闭着眼睛正在胡思乱想，听见耳边有人说话，凌统领，你苏醒过来了，赶紧睁开眼睛看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。这凌振呢，觉着这个人很陌生，莫非我没死？把眼睛他睁开了一看，周围是一间新房子，四白落地，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，屋里屋外站着一伙人，他全不认识。跟他说话这主身材并不高，黑惨惨的面皮，满脸陪笑，穿着软烧的衣服，腰里系着丝带，后边站着不少彪形大汉。哎呦，凌振明白了，我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吧？莫非这是梁山的水窟？这是魔穴呀！我落到人家手里了，不对呀，怎么没捆着我呀？正在这时，那黑惨惨面皮的人过来，用手相搀，凌统领，来来来，坐下讲话。来人呐，把药取来，让凌统领把药服下，就更舒服一些。凌振一摆手，慢慢。请问阁下是？在下宋江是也。水寇的头子宋江啊，就是他。凌振手足无措，心慌意乱，但他一看宋江这人挺好，没有敌意啊。我领兵带队来攻打梁山，落在人家手里，翻过头来，人家礼貌对待我呀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些贼怎么文明懂礼呀？不像传说的那样， 什么身守五指令，全守就要命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杀人如麻，都是一些亡命徒。
不是那样，
看来是真的，传言不可信呐、啊。拿这宋江来说，你说他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，这人长得文质彬彬呐、
啊。这
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头更乱了。宋江亲自扶着他下了地，穿上鞋，把衣服披好了。这时候从外头进来个黑面大汉，穿青挂皂，冲着凌振一抱拳：“凌统领，失礼了，不好意思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叫混江龙李俊呢、啊，是我把您那船给周翻的，您结果灌了个大肚伦敦。其实我们没有恶意，不采取这样的手段，你也不能到我们的梁山，多多失礼了，我这厢赔礼认罪了。”啊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凌振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让众人让进大厅。宋江、晁盖、吴用等人轮番劝说叫凌振投降。凌振晃晃脑袋：“各位头领啊，你们对我有不杀之恩，而且这样对待我，让我无地自容啊！咱们将心比心，其实呢，我对梁山的好汉，我也没有什么想法。这是朝廷派我来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今天大家劝我归顺，我同意，我同意啊！这个朝廷黑暗透顶，我也不想保他，但是我有家眷累赘呀、啊。我跟我的夫人感情甚好，我还有儿女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11口人呢、啊。我现在要投靠了梁山，消息传到京城，那高俅对我的家眷岂不就得下毒手啊？我有这种顾虑。所以我……宋江一笑：“凌统领，你放心，你的家眷我们考虑进去了，保证让他们不伤毫毛，过不了许久让一家人在梁山团聚，你看如何？”“
真的？
哎呀，宋头领，你真要做到这一步，我二话没得说，我死心塌地在梁山入伙。”“
好，
欢迎欢迎，来啊，排摆酒席，给凌统领压惊。”又收了一员大将。现在这凌振呢，虽然身在梁山，心在家里头，惦记老婆孩子，惦记老人呢、啊。宋江也不让他露面，在浦子城里头安心休息。凌振心里想：“现在呼延灼咋样？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不知道？肯定是知道了。他们得怎么个想法？哎，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呀！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。”他在这待着，咱不说，单说宋江等人回归前厅。那么破了炮，收了凌振，这是一大喜事。但是要破呼延灼的铁甲连环马还没有对策呀，还得接茬发愁，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向晁盖、宋江禀报，押粮运草的先行官汤龙汤首领回来了。好、哦，汤龙回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汤龙也是梁山的弟兄，他专门负责采购。你想梁山那么多人，人吃马喂呀、啊，油盐米面样样不能缺，得有个人负责。这汤龙人送绰号金钱豹子，聪明透顶，他专门负责采购。下山呢，出去俩来月了，今儿回来了， 宋江很高兴，正在等着汤荣从外头大步流星进来，满面陪笑。曹大哥，宋大哥，
军师，
我回来复命。这人啊，什么时候都这么精神。宋江高兴，让他坐下，问了问采购的情况。汤荣说，所需的东西全采购全了，哥哥只管放心。好吧，贤弟，下面休息去吧，你劳苦功高，放你10天假。谢谢哥哥。
这
怎么还有事儿？我宋大哥，是方才路过水泊梁山外围，看着老百姓逃难，我了解了解情况，听说双边将胡彦硕领兵攻打咱水泊梁山，战事十分紧张。
对，一点都不假。
那么敢问宋哥哥，各位头领有什么破敌之策吗？
贤弟啊，这话你是问到这儿了。胡彦硕是很难对付的一个人，不仅武艺高强，尤其他的铁甲连环马甚是厉害，我们伤兵损将啊。这不，大家正在商议呢，多少日子没有主意
啊。您不就是为这事儿发愁吗？我看好办
呀。
屋里人听完之后眼睛就一亮啊，听他说话有音儿。宋江赶紧问贤弟，这么说你有破敌之策？
宋大哥，这我可不敢大包大揽，我呢知道点内情
啊。那快说快说。
大家围拢过来了，
汤龙也不着急，喝了口水，一字一板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各位头领啊，我的身世你们不太了解，我爹在世的时候是山西边防寨的一个寨主，这寨子可不是山贼啊，这是归朝廷管辖的，那寨有500多户人家，都归我爹管，我们家吃喝不愁。另外我们家有个亲戚，就是我亲表哥呀，此人住在东京汴梁永昌门里，江湖人称金枪手，名叫徐宁。你们记住金枪手徐宁，他是金枪班的班主，在高俅的治下多年了，也是朝廷的命官。他的任务是干嘛呢？保护太尉高俅的安全。高俅对他也不薄，他虽然官不大，但是吃喝不愁，过得也心安理得，很是舒服。自从我到了梁山之后，我跟我表哥徐宁断去了联系，他不了解我现在干什么呢。据我所知，我这表哥徐宁他会训练钩镰枪拐子队，专破铁甲连环马呀。啊，有这等事儿？什么叫钩镰枪拐子队？
反正我知道这名，我不知道内情怎么回事，他有特殊的手段。我这表哥徐宁啊，有祖传的一副宝甲，叫金锁连环甲，我见过。
哎，这具宝甲怎么个宝法呢？据说穿上它又轻巧又能护身，刀枪不入，还善避水火。
这是哪年哪月传下来的，我不得而知啊。反正我就知道是我表哥的命根子。有一次我看见，在什么时候，他训练金枪班的时候，一高兴他穿上了，嘿，那身宝甲都放光啊，那穿上那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。至于怎么避刀枪，咱没试验过，就光听说没看过。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把我表哥金枪手徐宁请到梁山来，叫他主抓破铁甲连环马，一破一个准儿，胡延硕到时候就没尿了。
哎呀，
大家一听非常高兴啊。但军师吴用就问，那么金枪手徐宁怎么能到咱梁山来呢？他是朝廷的命官，跟高俅又不错，他怎么肯帮咱的忙呢？军师啊，那这是你的事儿了，你神机妙算，分兵派将，你那么高的本事，怎么把徐宁弄到梁山来，我看不太困难吧。
嗯，
也有你这么一说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啊。这吴用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，眼睛不住的转动。大伙谁也不打扰他，知道他动脑筋。吴用想罢多时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把手一拍，嘿，来到宋江和晁盖面前，二位哥哥，有办法了，有办法了。这今天汤龙立了大功了。宋江晁盖就问了，军师快说，有什么办法？方才我想了，必须把金枪手徐宁骗到我们梁山来，这不骗他不好使，你请他人家不领情，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怎么骗，我初步拿出个方案来，我们分几步走。汤龙有大用情，石谦也有大用情。方才汤龙介绍了，金锁连环甲是他的命根子，我们先从宝甲上入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马上派谷尚早石谦化妆改扮，深入京师，想什么办法，克服什么困难，也得把宝甲偷出来。那就动了徐宁的心了，把宝甲一弄走，徐宁非得找不可，我们就牵着徐宁的鼻子一步一步牵到梁山。等到这儿来了，就得听咱的，不由他做主了。哎
哎，
对，宋江点点头，好主意，但不知具体的怎么办。那宋头领二位哥哥，咱们商量商量。汤龙，有你的事你也别走，咱们一块儿商议。他们商议了有两个时辰，把这方案往戏里推敲，头一步怎么办，第二步怎么办，第三步怎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地，人多了出寒信呢。哎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这俩时辰没白费。终于拿出方案，几个人认为这十分满意。宋江说，好，咱就这么干了，时光宝贵，不要耽搁了。来人呐，把石谦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石谦蹦蹦跳跳从外边进来了。他这个人不拘小节，不说笑话，他难活，他就这么一个人。来到大厅之中一抱拳，各位哥哥，各位哥哥，嘿嘿，宋哥哥您叫我。石贤弟请坐。哎，谢坐。我说几位怎么想到我头上了？大概无力不起早，找我是有事儿吧。宋江点点头，贤弟啊，又让你担风险费点心思了
哟。乔哥哥您说的，有什么活您就分派，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你叫我在这待着，一日三餐吃饱了睡觉，我活得难受。您说吧，什么活？
贤弟，你从明天开始化妆改扮，深入京城，到东都汴梁去一趟，
你要想方设法找到金枪手徐宁的住宅，他有命根子祖传的宝贝金锁连环甲，你用什么手段都行，把连环甲偷出来，我们有用。偷出宝甲送到梁山，徐宁就能跟着咱们上了梁山，叫他帮忙破铁甲连环马。我们的计划是这么办。石谦多聪明，小圆眼珠转动着，狗油壶奔奔直蹦，听完了之后点点头，明白了明白了。不过这主意谁出的，可够缺德的。哎呀，吴用指指他，我说你这嘴呀、比谁都缺德。那没有办法，就得出这个主意。这主意是哥哥你出的吧，够损的啊，难怪你断子绝孙嘛，瞪眼骗活人。那你愿意去不愿意去？当然愿意去了，为梁山伯出力，我是义不容辞啊。吴用就说，贤弟啊，你有特殊的本事，这活非得交给你不可，我们有十全十的取胜的把握。那您算说对了，我石谦不是自吹自擂呀、我学的本事就是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一晚上我不睡觉能走一千家。要说别的我没能耐，攻杀战守我是外行，要讲究掏盗摸取，我太行了，什么金锁连环甲，再保密的东西我也能信手得来。晁盖大笑，石贤弟啊，你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你可挑着千斤重担呢，这个事绝不能儿戏，更不能掉以轻心。各位哥哥你们放心，我要盗不出宝甲来，甘当军令，我这枣核脑袋我不要了。严重了，不至于那么严厉，你就尽力而为就行。好，那我明天就起身。慢着，还有人给你当助手，方才向你都交代清楚了，你只管把甲倒出来，下一步这么办就可以了。明白了。话说一遍，车走一转，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废吐沫吗？没事了吧？你们要没事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我说汤龙贤弟，你能不能给我画个地图？汤龙就问，什么地图？徐宁住在哪？永昌门里，大致的方位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就这么的给他画了张图。石谦看完之后满面陪笑，各位你们就听好信儿吧。